感谢主的恩典，让我在今天再一次有机会可以在这边透过网络的方式来与大家分享神的话语。那么这个月呢，是我们教会今年年度目标全面复兴当中第二个阶段更新的最后一个月。那么从下个月的18周年庆开始呢，我们就要进入复兴的阶段了。有没有很兴奋？可是要进入复兴之前呢，我们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哦，很快哦，要把握这剩下来一个月的时间来更新我们的生命，预备自己成为一个新的皮带，所以才能够承接神在新的季节里要给我们新的酒。那么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就是要更新什么呢？如果大家仔细看一下你们右下角的这边，其实就有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的题目呢是跟神的话有关的。所以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就是要来帮助大家更新我们看待神话语的态度。那么还记得在2周前的主日啊，黄彼得牧师在这边跟我们分享了启示录当中的以弗所教会，同时呢，他劝勉我们要回想并且恢复起初的一个爱心。所以啊，在上个星期我们小组聚会的时候呢，大家就利用这个机会，我们彼此分享了各自第一次遇见神的一个经历。那么有些人啊，他遇见神的经历是属于比较激烈一点的，哇，那个哭的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就好像我这样的，把牧师的衣服西装外套全部哭湿掉了。那么也有一些人呢，他遇见神的经历是属于细水长流型的，就好像在跟主谈恋爱，哇，那个是越谈越亲密。不过呢，不管是哪一种的形式，我相信这一份起初的爱心都会是我们每一个人毕生难忘的一个经历。那么在分享第一次遇见神的经历，我想这个话题啊，应该还是比较容易理解也比较好回答的。同时呢，它也是我们在传福音来分享我们受洗啊，分享我们的得救见证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可是呢，如果我今天问大家说，请问你第一次读圣经的经历是什么？哎，这个话题好像就不是经常会有人聊到的吧？不知道啊，不知道大家第一次读圣经的经历是如何的。那么以我自己来讲呢，其实坦白说也没有什么太戏剧化的经历了。那本圣经呢，是一本小小的圣经，不大，大概就这么巴掌大。它是我的传道人阿姨为了传福音而送给我的一本圣经。不过那时候我也还没信主，所以充其量只是把它当作是一本故事书，放在书柜上面积灰尘而已。实在是无聊到没有事情做的时候，经过书柜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可能才会很勉强的拿起来翻一翻，也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这就是我第一次读圣经的经历。可是呢，很好玩，在我们人类的历史上，曾经啊有这么一位老兄，当他第一次读到圣经的时候，哇，他的那个反应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激烈的，完全不亚于琼瑶小说里的桥段，这个比尔康厉害多了。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这段历史啊，就记载在《列王记》的第22章当中。这时候我邀请在屏幕前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同站立，好吧？我们这时候用恭敬的心来宣读。今天啊，神要透过什么样的经文，在这样一个经文的当中，看看2000年前发生了什么事情，并且神要透过这段经文来对今天的我们说什么话。这段圣经呢比较长啊，一共分成3段，那我们就一段一段的来读。第一段呢是在列王记下的22章8到11节，预备起。希勒家大祭司对沙番书记说，我在耶和华殿里发现了律法书。希勒家把书递给沙番，沙番就读了。沙番书记到王那里，把这事回复王说，你的仆人已把殿里所发现的银子倒出来，交在管理耶和华殿督工的手里了。沙番书记又向王报告说， 希勒家祭司递给我一卷书，沙番就在王面前朗读那书。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就撕裂衣服。第二段在列王记下23:1-8，王差遣人召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来，王和犹大众人与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祭司先知和所有的百姓，无论大小，都一同上到耶和华的殿。王就把耶和华殿里所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王站在柱旁，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的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众民都服从这约。王吩咐大祭司希勒家和副祭司并把门的，将那位巴利和亚瑟拉并天上万象所造的器皿都从耶和华殿里搬出来，在耶路撒冷外吉伦西旁的田间烧了，把灰拿到伯特利去。从前犹大列王所立拜偶像的祭司，在犹大城邑的丘坛和耶路撒冷的周围烧香，现在王都废去，又废去向巴利和日月行星并天上万象烧香的人，又从耶和华殿里将亚瑟拉搬到耶路撒冷外吉伦西边焚烧，打碎成灰，将灰撒在平民的坟上，又拆毁耶和华殿里连同的屋子，就是妇女为亚瑟拉之帐子的屋子，并且从犹大的城邑带众祭司来污蔑祭司烧香的丘坛，从加巴直到别示巴，又拆毁城门旁的丘坛，这丘坛在义宰约书亚门前进城门的左边。再来第25节，在约西亚以前没有王向他尽心尽性尽力的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像他。最后一段经文在雅各书1:25，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那么在进入今天接下来的分享之前，我们一起先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主啊，孩子在这里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主耶稣你的拣选，让我这个蒙恩的罪人可以在这里与弟兄姐妹分享神你的话语。求主保守孩子的口，也恳请圣灵光照并启示主你在今天要对我们所说的话，也求主开我们众人的耳，挪去仇敌魔鬼所有一切拦阻我们聆听真理的一切计谋，帮助我们把你的话语可以深深的刻在我们的心板之上，让说的人与听的人可以同盟造就。我们恭敬的将接下来的时间仰望交托，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姐妹们请坐。哇，刚刚的经文比较长啊，这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记载，不知道大家在刚刚所读的经文当中有没有注意到，这位犹大王约西亚当他第一次读到圣经时候的反应是什么呢？啪！哇，竟然是撕裂衣服，哎，有没有很夸张啊？或许从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好像确实是这么夸张了一点，可是呢，其实在旧约的时代，这是犹太人他们表达他们心里面强烈的哀悼还有痛苦的一种表现的方式。那么这时候你可能就会问了，哎，不过就是读了本圣经嘛，怎么好端端的你突然要哀悼痛苦呢？并且还需要用这么强烈的方式来表达吗？那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得先来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当时候的时代背景了。我们刚刚所读到的这个事件，它是发生在差不多距今2000多年，在主前622年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当时的北国以色列呢，已经被亚述帝国给灭亡有100年的时间了。虽然啊，在北国快要灭亡的时候， 神曾经透过先知以赛亚还有弥迦不断的来想要挽回南国的犹大，也希望他们可以回转来归向神，但很可惜晚节不保，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出了一个犹大国有史以来最坏并且是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君王，他的名字呢叫做马拿西。那么在这个马拿西王他做王一共55年的时间，他敬拜别神就算了，他居然还跑到耶和华的殿里面去放偶像，然后呢逐坛来拜天上的星象，甚至于他还把自己的孩子烧死来献给别的神。哇，这真的是犯了神的大忌啊。除此之外啊，依据犹太传统的说法，神的先知以赛亚就是被他用锯子给锯死的，所以说他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坏的王。那么也因为他犯下的这些罪行并且他带领百姓们所做的这一切的事情，让神下定决心要审判犹大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的主人公约西亚他登基作王。根据圣经记载呢，他登基作王的时候才有8岁而已。虽然他只有8岁，但是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行他祖先大卫所行一切的道，不偏左右。那么在他之前，他的祖父马拿西这样的一个邪恶的统治之下呢，因为马拿西他不敬畏神的话，所以非常有可能他也销毁了国中所有的律法书。换句话说呢，约西亚他虽然从小就听他的母亲说，哇，耶和华神是如何的带领他们拣选他们的民族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可是很有可能他从来就没有亲自读过这一本 律法书。就是因为有着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我想大家现在比较能够明白，为什么当他26岁第一次读到这本律法书的时候，他会有这样一个激烈的举动要撕裂衣服了吧。因为他终于明白到一件事情，原来他们所犯下的罪是如此之大，导致于神的咒诅必然临到，所以他感到无比的哀悼和痛苦。不过呢，虽然他很痛苦也很难过，可是他并没有因此而自怨自哀，他反而是非常积极的在神的面前来谦卑悔改，承认百姓们所犯下的罪，并且透过女先知户勒达来求问耶和华。那么神也应允了他的呼求，让约西亚在世的日子不会亲眼看到神要临到犹大国的灾祸。除此之外呢，就好像我们刚刚所读的那段经文，在23章的时候，他不单单只是自己领受，他还立刻召聚了百姓们一起都来聆听神的话，并且带领他们在神的面前立约，不但把他祖父马拿西还有之前历世历代所有这些列祖做的一切不合神心意的人事物通通都废去，并且带领百姓一起来按照律法守逾越节，来纪念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也纪念神与他们立约使他们成为神的子民。虽然我们透过后面 先知耶利米他的描述，我们可以知道说这样的一个改革啊，这样一个犹大国末代的一个改革其实并不是一个成功的改革。为什么呢？因为百姓们只是表面上的行为有所革新，但是他们的心里面仍旧是悖逆神。可是无可否认的一件事情，就是约西亚王在犹大国的末期这样的一波的改革，其实是犹大国历代的君王当中做的最最彻底的一次。也就好像在23章25节这边所描述的，他说在约西亚以前没有王向他尽心尽性尽力的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而在他之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向他。哇，不知道大家读这段圣经有什么感受啊？我想他最终能够得到圣经这样的一个评价，我相信他在天上应该是很安慰的。 好，那我们说完了约西亚他的生平故事，那么生活在2000多年后的我们，可以从这一位第一次读到圣经就撕裂衣服的老兄身上，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功课呢？首先，我们看到他有一个什么心呢？他有一个渴慕的心。当他一接触到神的律法的时候，哇，那叫一个激动啊！自己领受还不够哦，要特别召聚所有的百姓、所有的长老，不论大小，都要来聆听神的话，并且带领大家再一次的与神立约。然后呢，他也不只是听听就算了，他还非常积极的付诸行动。他立刻就施行改革，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之内，就把所有按照律法的指示，把所有这些东西不合神心意的通通都挪去了。换句话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听到并且行道的人，并且他不只是明白真理，他还能够用实际的行动来回应。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主题还有目标，我们要来一起学习如何更新我们读圣经的态度，也好让我们可以渴慕并且实行神的话语。所以啊，不好意思啊，我今天要分享的内容还是属于比较老套的。你知道我们基督徒有一个所谓的标准答案是什么呢？读经、祷告、团契生活，老三套。这是我们基督徒生命成长，坦白说，不可或缺的三部分。虽然很老套，但是它真的就是那么重要，所以我们今天还是要讲这个主题。不过呢，我今天会试着用一个不太一样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所以请大家不要听到这边就觉得有点失望，然后就转台了。那么在进一步开始跟大家分享如何读经、如何渴慕并且遵行神话语之前，我想先用一点点的时间来帮助大家明白什么是圣经，还有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我想多数人应该都同意啊，其实应该说所有人都应该要同意，身为神的子民，神的话对我们日常生活来讲，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不但可以让我们得到安慰和劝勉，它也可以让我们得知神的心意，明白要如何活出我们的命定。不过当然啊，神会透过各样的方式来对我们说话，可是其中最常用的一种，其实就是借着圣经当中所记载的这一切的内容来对我们说话。所以圣经很重要。那么圣经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我想用这一段保罗所写的经文是可以很好的来回答这个问题。在提摩太后书3:16-17，他是这样讲的，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当中一共66卷书，是神借由默示，透过40多位不同的作者，在前后分隔1600多年的时间里面，在不同的地方用人类的文字所记录下来神的话语。那正因为是神的默示，所以才有可能在这么大的一个时间、空间、文化背景等等这么大的一个差距之下，还能够做到前后保持一致，传递相同的一个信息，也就是神的救恩。这坦白讲真的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能够做到这样子的也真的只有神了。除此之外呢，圣经这本书啊，它还是人类历史上发行量最大、翻译版本最多并且普及度最高的一本书。那么随着科技文明的发达啊，现在圣经的普及度啊已经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尤其是现在大家人手一只手机啊，包括在座现在很多人手里面还是盯着手机啊，你知道吗？在你的手机里面，你想要装多少版本的圣经都可以装啊，并且啊，随时随地你想看就可以拿起来看，如果你懒得看 你还可以让他自己读给你听，哇，简直了，不要太方便了。想当年呢、啊，不要猜我的年纪，当我刚到教会的时候，小组查经我们都是用纸本圣经的，现在几乎大家都是直接拿手机了。可是我们说啊，方便归方便，可是人很奇妙、啊、你越是容易取得的东西，我们反而就越不懂得要珍惜。你知道吗？这本圣经它是曾经在历史上借着许许多多的人，他们用生命付上的代价，所以才能够传到我们的手中，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珍贵的一个宝贝。我不知道大家平时有没有在看网络、啊、或看网站的时候，可能会看到一些广告、啊、有那种什么好像 Ancestry 还是什么，就是说他们出一种服务，它是帮助你去寻找到你自己的祖先是从哪里来的。所以我们今天也很好，我们来做一件事情，我们一起来找找看，我们平常所读的这本圣经，这本中文和合本的圣经，它的身世来历是如何的。这本和合本圣经呢，它是在1919年正式出版的，它是由几位西方的传教士共同完成的一个翻译本。那么这本翻译本呢，它是根据一个英国的修订本然后来做的。那这个英文修订本的原始翻译呢，又是来自于平常大家可能有听过的一本翻译，叫做钦定版圣经，也就是 KJV King James Version， 是从这个地方来的。那么 KJV 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说到这个的话，我们就不得不提起一个生活在16世纪的英国人，这个英国人的名字叫做 William Tyndale。 那么在 Tyndale 生活的这个年代啊，罗马的天主教教廷他们只允许拉丁文圣经的存在，只有一个文字，就是拉丁文，他不容许任何人去私自的翻译圣经，并且呢，只有神职人员可以拥有和诠释圣经，非常有限哦。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去私自翻译圣经的话，你会被怎么样？会被当作是异端，然后被处死，所以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也就是说呢，在当时，除非你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然后你是能够在这个啊被许可去看圣经的情况下，你才有办法去读圣经，否则的话你是根本没有机会去看这本拉丁文圣经的。那么受到当时啊马丁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受到这样的一个影响，听到这个人呢，他就觉得不行，我们应该要让普通的老百姓都可以透过读圣经来认识神，所以他下定决心要把圣经翻译成为一个英文的版本。那在各样的逼迫之下啊，他前前后后一共用了10年的时间，他把新约圣经还有旧约圣经差不多一半翻译成为现代的英语了。可是很可惜，在他还没有翻译完成之前呢，在他42岁的时候，他就被诬陷成为异端，然后被处以火刑，就殉道了。虽然他殉道了，可是他所留下的圣经翻译就成为了我们 KJV 这个圣经版本后面的一个原型，差不多有80%多的内容都是从他的这个翻译出来的。换句话说呢，从某一个角度来讲，如果当年不是因为听到他这样子用生命付上的代价，就不会我们今天所读到大家手中的这一本和合本的圣经。那么这还只是仅仅只是这一本中文和合本圣经所发生的经历，我相信在全世界一共多达3000多种不同圣经语言版本的翻译的背后，也都曾经发生过许许多多不为人知的故事，也都有着这么一群为着神国大使命默默付出的各种代价的信徒们。所以说啊，请大家千万务必好好的珍惜你手中所拥有的圣经，因为它得来不易，是需要我们好好去珍惜和看重的。同时呢，根据统计，目前世界上还有将近4000种的语言是没有圣经翻译的，差不多有2.5亿的人，他们没有办法透过自己的母语来读圣经。所以也非常鼓励弟兄姐妹，如果神有把这样一个负担放在你的心中，我非常鼓励你跨出那一步， 去参与到一个圣经翻译的事工的里面。那么说到这边，大家都知道圣经很重要，不过我要提醒大家一声，圣经这本书，这本书它其实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的能力，就是一本书，不是好像什么电影的里面的桥段，你把你的圣经当作护身符放在床头然后就可以保护你，不是这样的。因为什么是有能力的？是记载在这本书里面的话语才是有能力的。 OK， 是这本书里面的话语是有能力的。那么在介绍完圣经的身世来历之后呢，接着我们要来聊一聊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为什么要读圣经呢？我想用一个很简单的比喻来说明。请问大家，你如果平时去买一些产品，尤其是什么电器产品之类，你是不是会收到一本小小的书，是你的说明手册，对不对？都会有哈。那当然了，我相信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去读这个说明手册，像我的性格就是我会想要把它很快看清楚，那 Tina 就不是，他可能就哗啦哗啦就自己动手，那个说明书就放在一边了。那有些人喜欢自己琢磨，有些人喜欢看说明书，都可以。可是如果你今天买的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东西，或者是好像比如说你去 IKEA 买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书柜，你可能要装要各种抽屉各种那些小零件的时候，你如果没有看这个说明书，坦白讲你可能真的不是那么好可以把它组装完成的，因为你不看你可能真的就装不起来了。那么我想问，你看如果说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的物品都需要一本使用手册的话，这本使用手册来告诉你如何操作，如何保养，如何去维修，那么更何况是人的一生呢？产品的使用说明手册需要产品设计者来撰写，那么同样我们人的一生，我们人生的使用手册也需要我们人的创造者，也就是神来为我们预备。那么这一本的人生说明手册就是我们的圣经。所以说读经是不是很重要？很重要啊，并且啊，你是越早读越好啊，你要知道怎么使用才不会出问题嘛，而不是说你今天等到故障的时候，哎呀来不及了，赶快去找维修的电话，你要打1300的电话，不是那样，你很辛苦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读圣经了。这是一个比喻，想大家比较好理解。除此之外呢，圣经还有另外一个对于神话语的比喻，那么就是我们属灵的粮食。在彼得前书2:2，他是这么说，他说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出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好使你们借着他成长以致得救。那么对于一个新生的基督徒来讲，既然我们信耶稣了，有了一个重新的全新的一个新的生命，不管说你的实际年龄有多大，其实在属灵的里面我们就好像是一个属灵的婴孩。那么一个婴孩你要长大，你就需要透过神的话语好像灵奶一样来帮助你成长。那么透过读圣经就可以帮助你更多明白神的道，帮助我们长大成熟了。接着呢，我们再看另外一段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的5:13-14，他是这么写的，他说凡只能吃奶的就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还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因练习而灵活，能分辨善恶了。对于一个长大成熟的基督徒来讲呢，哎呀，你就不能再喝灵奶了，你不能赖皮继续说做婴孩到处随地大小便，不是，你要开始吃什么？你要开始吃干粮，也就是说呢，你要有系统的有架构的来读圣经，你要学习如何的去分辨，如何去融会贯通整本的圣经，那来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去培养我们属灵里面的一个分辨的能力，以至于我们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就好像这段圣经说的，可以分辨善恶了。所以说圣经不管你是在信主时间长还是短，对你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粮食。那么最后呢，我们再引用一段的经文，是在约书亚记的1:8，他是这样讲，他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确实就好像这段经文所记载的，我们需要怎么样呢？我们需要昼夜思想神的话，谨守遵行，我们的道路就能亨通，就能够蒙福。这也就是为什么读圣经这件事情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实在是太重要了，太重要。就是为什么大家常常会听到好像你的小组长啊、牧师啊经常会叮咛你一件事情，就是要读圣经，也就是这个标准答案的来源就在这里。那么说到这边啊，可能也有人心里就会想了，说啊，我知道了，我知道读圣经很重要啊，我也知道大家都一直讲，可是哎，我不知道怎么读，哎，那我应该怎么办呢？时间的关系，我这边只能跟大家讲一些简单的概要，很快的跟大家分享一个读圣经一个基本的三个步骤啊，希望对大家有一点帮助。第一个呢是观察，第二个是解释，第三个是应用。第一步观察呢，就是你可以去透过一些的参考书或者是导读本，你可以去帮助我们了解圣经经文当时他写作的一个背景，好让我们去更加的明白里面所写的内容还有含义，包括有些的字可能不是很好理解，这些书可以工具书可以帮助你明白。然后呢，很重要，你读圣经的时候也不是只有你自己的头脑去读，你要邀请圣灵与我们一起来同工，因为在读的过程的里面，其实圣灵是可以帮助我们去发挥那个想象力，你可以把自己带到那个圣经的场景里面，你去理解经文当中那些人事物他们发生的时候，那些人他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好像那个时候耶稣说这句话他的感受是怎么样的。透过这样的观察，其实你可以更加的明白这些话语背后的含义。第二个步骤呢，就是解释。在你读圣经的过程的里面，你也可以去提出一些的疑问，你说哎，为什么圣经这样想，你可以用这些的问题来帮助你去思考，那这些工具书也可以帮助你，或者是你这些问题你也可以去询问你的属灵伙伴，询问你的小组长。这样子的话，我们在读圣经，你就不是只有读到字面上一个很肤浅的表层意义，而是你可以去思考到后面里面的那个真实的含义。并且也就好像啊，黄彼得牧师前两周在这边劝勉我们的，就好像他说他把他自己的读经笔记几十年来的就记录下来，最后成为别人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助。所以一样的，你也可以在你读经的时候把你的心得笔记记录下来，我相信这个会成为你非常宝贵的一个属灵的产业，可以传给你后面的世世代代的人。第三步呢，就是也最重要的一步啊，就是我们要应用。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需要把读到的圣经里面我们领受到的真理，你要透过实际可以执行的方式去把它应用在你的生活的当中，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准则。那么关于具体读经的方法呢，很快我也跟大家稍微讲一些啊，有几种。比如说你可以速读圣经，你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你对圣经有个很全面性的了解。比方讲，你如果一天读十章圣经，四个月就可以读完一本书了，这本圣经了，啊，这是速读。那你也可以用研读的方式，研读的话就是你透过这些参考书啊，帮助你去更加明白里面的那些字句的含义是什么，甚至你可以去看到原文的含义是什么，这样我们更加明白圣经的意思。第三种呢，也是一种很好的方法，叫做导读。导读呢，你是透过指导、化导、带导的方式，我们可以透过几个弟兄姐妹一起不断的反诵诵读这样的经文的时候，就可以领受从神而来的亮光，并且呢还可以用经文互相来带导，其实也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把经文内化到我们的属灵生命的里面，让我们得着能力。好，所以很多的方法，但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你知道我们都知道读圣经很重要，我也知道读圣经很重要，可是坦白讲我们也是有软弱的，有时候读圣经也是会觉得有点枯燥，也很难坚持，那怎么办呢？所以我在这边劝勉大家啊，用一句我们神学院释经学课本十部释经法这本书的作者是赖若翰牧师啊，他说了一句话，在这本书的最后他总结一句话，我觉得很好跟大家分享。他是这么写，他说读经若缺乏自律，趣味则难以维持，天下没有全无趣味的东西，在严谨的自律下，趣味悄然而生。我再读一遍啊，读经若缺乏自律，趣味则难以维持，天下没有全无趣味的东西，在严谨的自律之下，趣味悄然而生。 所以呢，自律真的是我们维持一个稳定读经生活最重要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啊，同时也鼓励大家啊，可以使用一些帮助自己自律的很好的这种读经的辅助材料。比方讲，我们现在教会就在用的一本啊灵修的导读本，叫做《每日活水》，一天一篇，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大家来养成一个自律的习惯。如果说你还没有读过这本书的话，你可以去问一下你的小组长。时间的关系哦，我们现在就不会再继续更多分享怎么样去维持读经习惯的这样一个话题。我鼓励大家在这一周小组的话语时间，可以一起的来讨论，去分享彼此之间你有什么好的方法，互相帮助彼此来有一个好的读经的习惯，甚至你读经的方式啊，各方面都可以一起来讨论。好，我们说了这么多啊，说了这么多，我想大家现在应该对圣经这本人类历史上最了不起的一本书，你有一个更多的认识，你也知道要怎么读圣经，为什么要读圣经了。因为圣经是什么呢？圣经就是神的话，它不是神话。听清楚哦，差一个字差很多、哦、神的话、哦、不是神话。那么既然是神的话，是这位创造天地万有的神他说的话，那我们是不是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来看待这个神说的话呢？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聊一聊如何来更新我们看待神话语的态度，好让我们可以渴慕并且遵行他的话。首先啊，我们在读神话语的时候，我们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需要遇见那一位说话的神。神的话就是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道不光只是说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这个道它也是圣经当中所记载的这些神的话语。换句话说呢，当我们每一次打开圣经在看这些神话语的时候，其实就是你在跟神面对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哦，很严重哦，你是在跟神面对面看圣经的哦。哦，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其实真的需要带着一个渴慕的心，还有一个尊敬的态度，来到这位神的面前，我们要来聆听他的话语。可是你心里可能想，哎 ，Michael， 你为什么要说聆听神的话语？你不是在读圣经吗？圣经是用眼睛看的，怎么会是用听的？其实我告诉大家，神的话不光只是读了。啊，你不光只是用你的眼睛读，你还需要用你的心来听。因为当我们的眼睛在看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耳朵也要打开，因为神会对我们说话。为什么这样讲？你知道神他会借着千百年前在圣经上所写的这些白纸黑字，这些所写出来的永恒性的真理，也就是希腊文里面所用的这个字叫做 Logos， 在现在的这个时代，哦，那个是之前写的哦，叫 Logos， 在现在的这个时代，针对我们当下的需要，透过圣灵他主动的新鲜活泼的重新的把神的话再对我们说，这就叫做 Rhema， 然后透过这样的 Rhema 可以让我们领受到从神而来个别性的指引。听好了，是个别性的指引，是针对我们当下的需要来让我们得着能力，得着安慰。所以说，如果今天你只有把圣经当作是一本死的书来读，只不过是记载了一些历史，还有很好的一些人生做人处事的道理的话，那就真的是太可惜了。因为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他过去说话，现在说话，将来还要说话，这是非基督徒们没有办法理解的一个奥秘。也就是说，我们每一次在读圣经的时候，你都需要有一个态度，就是要一个渴慕的态度，你要来遇见那一位说话的神。真的要有一个渴慕态度，遇见那位说话的神。再来呢，神的话也不是随便讲讲而已的哦。神的话是叫我们不光要听到，还要行道。你是要去活出来的，换句话说，你是要让神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改变我们的生活。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活的。如果我们只有用我们的头脑来读的话， 那我们充其量最后只会成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圣经的学者。你的生命没有改变。可是如果你今天用心灵来读神的话，神的话它是带着生命的，生命跟生命的碰撞，在这样一个碰撞之下，我们的生命是不可能没有改变的，不可能的。我再说一次非常重要的观念，神的话不只是读，也不只是听，你是要去行出来的。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最后，他用过一个比喻，他这样讲，他说，凡听了我的话又去做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凡听了我这些话而不去做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子上。所以谁是聪明人？就是行道的人。那么谁又是那些无知的人呢？这跟智商是无关的，是那些单单听到而不行道的人，这些的人就是无知的人。对于这样的人，雅各是这样讲的，他说他们是自己欺骗自己。所以听到就要行道。弟兄姐妹，请容许我这样讲，如果神的话不能改变我们的生命，不能让我们生活当中的优先次序，让我们做选择的判断依据，或者是我们的价值观被改变的话，坦白讲，我们读圣经就是白读了。我想用最后这一段的经文分享给大家，是雅各写的，非常好，他非常好的总结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一个核心的信息，在1章25节，他是这样说，他说，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我再读一遍，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我总结一下今天所分享的信息。首先呢，我们透过约西亚王的故事，我们看到一个听到并且行道的人，他不单单只是明白真理，他还能够用实际的行动去回应神的话，并且因着他的实际的行动带下了一个犹大国的末代的复兴。他对神话语的渴慕还有那样一个看重的态度，是非常值得我们效法跟学习的。再来呢，我们也一起分享了圣经的由来，以及为什么读圣经是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非常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元素，基本功之一。我们也简单跟大家介绍了读经的三个步骤，分别是观察、解释还有应用。最后呢，我们也需要有合一的态度来看待神的话语，就是你要渴慕去遇见那位说话的神，并且要透过实际的行动来遵行神的话，让神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影响我们的生活。在今天信息的最后啊，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一段见证的影片，来帮助大家明白你手中这本圣经的宝贵，也让我们真的能够从今天开始看重神的话，并且更新我们读经的态度。我们请同工帮我们播下这段影片。在我们等待的时候，我想大家可以预备一下心，因为这段影片真的是我每一次看都很感动。
是我搞不懂这些事情，我二姐回来了，她说我给你找一本书你看不看，我说看，只要当时是给我找书的我都很欢迎。最后他就给我找了一本书，这本书呢前头没有皮儿，后头也没有皮儿，但是一烂就烂到马太福音第七章。当时我一看这就非常受感动，第七章说，你们不要论断人，论断人的必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这个话太真实了。当我问我的姐姐，我说姐姐，这个书是谁写的这么好，他以为我已经接受了，那他说是耶稣写的，所以我就从屋里边把这个书 很猛地钻到院里边去了。哎呀，当时我的姐姐心疼的，比把她的衣服撕烂她都心疼。她赶快跑到院里把这个圣经捡起来呀。她告诉我，她说这是文化大革命一个姊妹为了保存这本圣经啊，性命都搭进去了。
姐姐为王新才找来一位基督徒，这位基督徒后来死在监狱里。
我把他就请到我的住室里边，他一看我那桌子上摆了那么多书籍，他说这你都看过？我说都看过。他说你是一个寻求真理的人？我说是的。他说但是在地上你找不到真理，他说真正的真理是在高处。他给我比个例子，他说比如一颗恨结了一很黄的恨，但落在地下一个猪去了，他就在地上把这个黄的恨啊拾起来吃，吃完了以后他就用他的拱嘴拱着地很从地上找，他不知道抬起来都看看这个恨是从上面掉下来的。我当时我觉得说这个很有哲理。哎呀，我说这个人他根本没有给我提耶稣，也根本没有给我提这个圣经的事情。后来呢，我就猛然间从里边有一个爆发力，我说我信。哎呀，当我说我信这句话说出以后，我觉得着我的脸呐、非常红，那就比偷盗比人家逮住还要红。
王新才信主后极度渴望得到那本曾经被他扔过的圣经，他找到圣经的主人。
我说我把我的自行车给你，你这一本旧圣经给我，我一个新这个飞高自行车给他，他说他不换。
在那个年代，一辆崭新自行车的价值绝不亚于今天的一辆小轿车。然而在那个年代，一本圣经却是基督徒的无价之宝。
有个阿姨，虽然8年礼拜堂关门没有聚会，但是她天天在主的面前进食祷告哭泣，为中国教会的前途哭泣。后来家里被搜出了圣经，在文化大革命时候被抓去被打，一只脚被打断了。
在我们方圆50里以内啊，只有一本只经过文革时期撕毁的圣经，残缺不全的新约，是罗马书12章到启示录11章。所以我们就那要想去学习它，人家你要借看拿过来是绝对不可以的，不允许的，因为他们就是视它为宝贝。所以我们就只好去抄，每个星期呢去3次啊，有的时候最少也去2次去抄。
第一本圣经回去是一个姊妹拿到的，透过香港人送给他的。在会场里每一个人都是都是拿一拿传一传递一递，每一个人都是放在边上亲一亲。30多个人亲过来，这个圣经啊，他这个一方是用红色颜色的，用颜色染的，所以大家的眼泪已经把那个圣经的红颜色已经哭散了，那个泪把圣经都浸透了。
文革期间，中国基督徒舍命保存下来的圣经，真像凤毛麟角一样稀少。文革后期，手抄本圣经大量出现，一些海外信徒也开始偷运圣经，分发给各地家庭教会。直到1985年，在西方基金会的捐助下，圣经在中国才得以大量印制，但至今仍不能公开发行。人们要想得到一本圣经，只能到3字教会来购买。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今天，圣经已经流入10000000个中国家庭，就像荒漠中的甘泉，滋润着一颗颗饥渴的心灵。
透过刚才的见证影片啊，我相信大家都能够感受到片中人物他们对神话语的那一种渴慕的心。 那种费尽千辛万苦如获至宝的那种态度，我想是生活在今天的我们非常非常需要的。那么这段影片呢，是从一部叫做《十字架耶稣在中国》的纪录片中截取出来的。如果有弟兄姐妹你还没有看过这部影片的话，我鼓励大家可以上网去看看，在 YouTube 就有。我相信看完之后会对你的信仰有非常大的触动，也会有很大的激励。也盼望通过今天的信息，可以帮助大家重新的来审视自己的信仰，更新我们看待神话语的态度，去渴慕遇见那位说话的神，并且透过我们实际的行动来遵行神的话，好让神的话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影响我们的生活，让我们从一个喝灵奶的婴孩成长茁壮，成为一个吃干粮的精兵，可以真的出去为主征战得胜得地为业。